他这里面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觉得这个外面好看是给谁看？给人看的呢，是给自己看的？给人看的，
自己也会看。
假如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夏娃，只有一个女人，她照不到镜子，
照
假如只有一个男人，他洗不洗澡？
不洗，
他不洗。
你也得洗啊，
也得洗啊。
可能我就知道，
就像大学的时候交个女朋友，觉得很好玩，到了大三呢，觉得不行了。可是呢，很多男孩子这样，他就不敢跟他讲。然后你问他说为什么不讲？既然你知道你的心，为什么不讲？他说啊，怕伤了他。其实你觉得这真话是假话？
伤了他。
你已经知道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不敢去讲？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其实是假话。我真正不愿意伤的是我在他心里面造的一个假象。我不愿意说实话。其实我明明知道说我不会跟你下去，可是我不直讲。为什么？说到最后呢，你最难破灭的东西，其实不是别人看你，而是你希望别人怎么看你，那个更麻烦，对不对？
看见那个形象，
我们会制造一个假象在人的面前，那个很讨厌。那大卫他们就是了不起，就是这样。大卫他犯罪，他做一首诗叫全以色列人去唱，几千年我们都还在说他的事情，他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没有这样的问题。他完全面对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污秽，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儿。那我们是喜欢在人前显出公义来，里面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情。所以这是他要我们，这连续讲了好多次的外面里面，外面里面，他要我们注意这件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说这是一个说法啊，心口合不合意啊，就像过去就算了。不，我们这一生要不断的去注意我们的里面啊。但是圣经讲我们里面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一个理想的基督徒里面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
圣灵结的果子吗？
圣灵结的果子。哎，诗贤你会不会背啊？圣灵结的果子。
我试一下，仁爱喜乐和
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一个一个来啊。一次讲一个，你一面讲就一面看啊。什么叫做仁爱？
仁爱就是要有爱。
要有爱，为什么会加一个人在这个翻译里面？
人就是用中文的意思解释了仁慈吧，就是
仁慈啊。丁老师，你觉得这个人在这里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仁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仁爱是什么？
要有一颗基督的爱心。
不会，你这个答案有点太烂了。基督的爱
是啊，不是一般的爱吗？不像妈妈爱孩子吗？
可是妈妈爱孩子是一个单一的，
不像妈妈
爱孩子，而是一个普遍性的。
仁爱是也
对，仁爱是应该有这个普遍性的，
对，
而且不因为你这个爱的对象而改变。
不管这个人是丑是脏，
对，你有一个直接发出去的爱，就像基督爱罪人一样，是不是？我们那个爱是应该在我们的心，我们看我们里面怎么看，什么时候就比较对了，就是往这个方向去了。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之前
喜乐，
哦，喜乐，我们要干什么？常常喜乐，我们的里面应该是充满喜乐。你没有盼望的时候还是应该怎么样？有盼望啊。但这个喜乐你不要以为它就是我很开心 all the time。 我们地上一定是叹息劳苦的，只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在天上为我们安放在那里的不能朽坏不能衰残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其实是有的。那个喜乐就是有一点像我们所说的盼望，我有盼望，我有底啊，那个是最基本的。你当然如果里面天天充满了喜乐是挺好啊。还有第三个是什么？
和平。
和平怎么讲？
这就是
使人
和睦。
使人和睦，那使人和睦有点管闲事的味道，对吧？和平什么？
那个英文圣经里面说的是 peacemaker。
peacemaker， 哎呦，这个 peace 我知道， peacemaker 就很难了。
那就是使人和平，
就是 peace。
那和平的反义词是什么？你们读不出来就常常可以这样
争闹。
哎，争闹、争执啊、争竞啊、革命啊，这个叫做不和平，对不对？和平也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个东西叫做和平，对不对？地震啊、风灾啊吹不倒了，那个叫做和平。不害怕也叫做和平。 这个都是我们心里面应该装满的啊。你看了这个东西就晓得为什么叫做勒索、放荡、不义、污秽、假善，就是完全是两回事。第四个是什么？
恩慈。
恩慈。
忍耐。
是忍耐。忍耐是什么？
忍耐第一个反应就是忍住。
忍耐跟忍住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忍耐的英文是什么？
patience。
英文是什么？
the patient 吗？
long suffering。什么是 long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suffering 是受苦。那 long suffering 是什么？
这应该是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long suffering 就像针灸一样的。看着疼扎着不疼，扎了还让你不疼。忍耐跟忍住是很不一样的，忍住是用力的，对不对？你是越忍了，就夫妻关系家庭关系越忍了，那个就越不能忍了，因为你忍得越久抱越大，一定是这样子。什么东西叫做忍耐？什么是我们平常可以看见在日常生活里面信主不信主的你都可以看见？
他应该不是说好像不在意，对吧？这个人本来就这样。
对对对，不是，
不管他，
对，绝对不是。那是什么？
有没有宽容的，包括宽容在里面？
我们丁老师也是这么讲的，你必须有宽容，要不然你不可能这样忍下去。还有什么？
但是宽容好像也有实现的哦。
有没有不太有实现的宽容？
还有盼望。
哎，对对对，盼望。所以他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这东西摆在一起，他很有道理的。这像什么？像妈妈对孩子就是这样，你是 long suffering。
对，他还小嘛，
他还小，等他大，他说还没长大。
对，
然后你就开始说，我们之前讲，首先是孩子没长大啊，后来就说孩子长不大，长不大也算是没长大，我们很 long suffering。忍耐的东西就是你有一个长期的盼望，可是这个长期的盼望在人间的话，真的就是妈妈跟孩子，其他没有了，连爸爸对孩子都没这么长。
为什么没有爸爸呢？
嗨，这个说来话长。爸爸没有真正的耐心，男人是有一些短处，真的是有一些短处。我们什么时候脑子想一想，然后我们很容易就算了，我觉得把这个责任脱掉了，我就算了，我就不管。女人是用心来做事情。啊，他对这个孩子，他只要有一个不忍心，他有一个盼望，他有一个长期的爱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凡事忍耐。可是你忍耐对孩子可以忍耐，你要凡事忍耐那很难的，对不对？但你里面要充满了这个东西，那就很好，有很美的东西会开始流出来了。知道第几个？第四个还是第五？第五个是什么？
良善。
这个很简单，良善就是良善，对不对？你里面充满的都是好。他里面没什么心机，他不去计算人，那吃亏他也没关系。你把这些特色加在一起，你慢慢看出来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和这个外面是粉饰的坟墓，里面充满了勒索和放荡是完全不一样。哎，底下一个是什么？
信实。
信实，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个是什么？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靠着信心而活的人，他仰望神的人，神对于他来说是很真实的这样一个人。底下有三个是什么？
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我们看得懂，可是摆在这里就比较容易了。长久温柔忍耐的心，尤其是姐妹就比较容易看见了。那弟兄里面要存心温柔就不太容易了，存心温柔或者存温柔的心啊。节制呢？节制是什么？什么叫做节制？这个中文翻得挺好，可是好像那个意思有点偏掉。这个节制到底说的是什么？
定点、定时、定量。
其实这个其实这个节制应该不是讲的这些东西，这个节制也不是讲到对自己欲望的这种东西，因为你有了这其他十一样，你这个东西已经，你基本上
已经
对对对，这个节制应该是说对于英文讲的 discipline， 你们听得懂吗？那这个中文好像不太有合适的字，什么叫做 discipline？
自律。
或者你可以讲一个很保险的一个解释，不会错的，就是对于顺服神的话，顺服圣经的教训，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拿自己不是很费力的有办法，而且他自自然然的顺从神的话而行，他的身体听他灵魂的话，这个叫做有节制的人。中文好像比较接近的就是自律了，不过我们中文讲这个自律就冷冰冰的， 好像是这很古板的一个人。但是这里所说的 discipline 其实是就是保罗所讲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这个意思的。他的身子很听他的话，他不管干什么很自然很轻松，他顺着神的话活了，好像是很省力的事情啊。这个是跟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里面外面的人完全相反的了。这个里面的人是洁净的，是有这样的表现，对不对？那这个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啊，就是需要你们跟老头老太查经，就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但你要走了，你最好把这些事情弄干净。你的里面，你的外面，你这个人在耶稣的眼里不会被他用这些事情来定你的罪，那是挺好的。我尽管我们一切的罪都得到赦免，但是怎么样活得像基督啊？你这样仔细去读了，你就开始清楚了。第二十九节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啊，这也是神看事情跟我们看事情很不一样的地方。他说呢，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呢？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什么是先知的坟呢？岳武庙给他修一修，约瑟的墓现在还在他们那里。一面修一面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你光读这些话没问题啊，对不对？没问题。可是你不做这个事儿啊，你一做，哎，主耶稣他底下讲的话可有意思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嘛。他怎么这么看呢？这个事情有没有道理啊？这是有点太欺负人啊。他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自己的话证明，怎么会这样子呢？
不过就是说，哦，做一些冠冕堂皇的事情，
那是不错。可是他们对于自己祖先所做的事情，难道我们不应该后悔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去修这些先知的坟吗？
应该呀、
啊，应该的，对不对？怎么做了这件事情？
而且他说，若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必他做这样的事，他也认识的，那是
他怎么说呢？
他现在怎么做？
对了，对了，对了，这解释在最后。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这样明白了没有？因为到最后，耶稣知道是谁把他钉了十字架，是这些人。你们讲，你们做，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们不把我卖掉，不把我钉在十字架上，那你还可以说我不留先知和义人的血，对不对？到最后你们实在是证明了你们是他们的子孙。你知道我们读这句话好像觉得有点问题，这句话如果留在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耳朵里边，因为在一两天他们就要干什么？他们就要杀耶稣了。耶稣这些话是对他们讲的，那这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个世代身上，这个公平不公平啊？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听起来很怕人呢、啊。
那你说这句话带有一个预言是吧？
那绝对是预言了，因为马上就到了。可是同时，这是不是一个福音呢？是不是？
也是。
也是。也
是你们的祖宗留了一
留了一切的罪。因为这个世代所有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那就不归在谁的身上？就不归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件事情一方面是很严重的预言，是很严重的警告，一方面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一切的罪都归在这个世代身上。你要是不在这些事情上有份，你信耶稣，那就都出来了啊。所以一切的话呢，一切这些严厉的话都临不到，审判的话临不到你的头上。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一段的背景。尤其你去想一想啊，他们一面听这话，一面几天之后他们就要把耶稣卖掉，就要把耶稣杀了。哎呦，这是非常戏剧化的，对不对？所以讲完了，在马太福音他就这样说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那这个就我们就想起来前面他举的那个举的那个什么葡萄园啊娶亲的宴席啊这些例子都讲到最后是越讲越明白了。嗯，那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现在看得见看不见？哎，我们这个农场主人今天不在。
啊，我经过，我们家有。
他为什么用这个比喻？为什么比是母鸡和小鸡的？就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聚集这些小鸡？
保护啊。
保护他们，保护他们什么？
他们被
不就审判？
说是老鹰啊，对不对？
老鹰
要他们的命的。一面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一面他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一面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个就看出来我们一再的讲主耶稣每次责备他们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啊。所以耶利米书里面讲了，我每当责备你仍深顾念你啊，这是神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爱。这些的事情呢，只有你信了主了，你才有这个耐心去看，而且能够看得懂，啊，你给一个没信主的人，他是完全想不通我们在说什么的。但是神真的就是这样做事情。最后他说：“看呐、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哦，这底下这句话重要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此话真谛，这是怎么回事？不完了。
也是。
哎，
上。
这话什么意思？你们读得很顺，这到底什么意思？从今。
我第一个想到，这个有两个场景能够想到。第一个场景就是耶稣进圣殿的时候，但是是门徒站在众人在那欢呼，还有一处就是。我就想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的那个
什么
以色列家全部得救的那件事情。
那不错啊，应该就是这两件事情了，对不对？耶稣骑着驴进城的时候他们就说了，就是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但是谁没跟他们一起讲啊？很多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祭司长老没有跟着他们一起讲，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哎，直到你们说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这个话很悬疑。所以常常有人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最后主来的日子，他们常常会讲说是以色列全家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了，犹太人没办法了，他们开始呼求主耶稣的名，然后耶稣从天而降拯救了犹太人。哎，我不知道这个，尤其你听说过这个说法没有？
听说，你不是说还有一个派两个人要到犹太，到最后在启示录里面讲
吗？啊，启示录里面讲有两个见证人，这就不懂了。但是的确跟这个保罗讲的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有关系，最后以色列犹太人全部要归主。这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那这个你们是讲得很清楚，是讲的谁呀、啊？这些不信他的人。哎，可是耶路撒冷在主耶稣70年呢，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真的是被毁掉了，然后以色列人就再一次被迁到世界万国里面去。那照这样说，不是说应该这个那天他们进城的时候已经在喊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那些百姓呢，是不是也是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呢？这话怎么说呢？你明不明白这个问题？
百姓糊里糊涂的跟着乱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
其实不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逾越节他们可以说糊里糊涂跟着乱喊，到了五旬节就没有了，到五旬节就真信了。然后这个福音传开，斯提凡事件，门徒一下子都出去了，都四散。我们上次讲说少年官五旬节以后他们都家产共用，变卖一切所有的嘛。那个少年官他当初不肯卖，他这时候也应该卖，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门徒四散的时候他们也是卖了家业，你非得早卖早好，对不对？但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门徒四散逃出去比较好呢，还是你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被掳出去比较好的？
当然宁可
先逃出去。
逃出去。
所以他为什么进城的时候喊的那些人，信他的人，其实主已经把他们打发出去了。这个是神很厉害的事情，对不对？那个时候门徒不太懂，斯蒂凡 被杀，他们捶着胸回去了，嚎啕大哭啊，然后他们就大遭逼迫，就开始逃，没有人把这个当成好消息。说你再过了个几十年，你就知道是什么事儿，对不对？
福音就传开，
这福音就传开了。而且当耶路撒冷遭毁的时候，那次毁得很惨很惨，他们怎么样？他们就逃过那一劫啊。哎，他们反而到罗马这个帝国的各地成为个体户，是不是？经济单位。所以从历史上看呢，这些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九点多了，然后下次就到耶稣出了圣殿了啊。这个我们就把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的话讲完了啊。但是这些都是一生之久的功课了，你要常常去反省啊。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图画，就是说我们在见主之前，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是怎么做成的？是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鼓励，彼此劝诫，照着神的手，我们慢慢慢慢做成啊。所以呢，哎，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珍惜啊。